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是我来到这边将近一年哈，哈哈，第一次站在讲台来讲道了哈，都感觉有点生疏了啊。其实过去这一年只有一次是在线给我们南京的教会讲道哈，所以求神保守。而我的腿也是刚刚能够长期站立啊，感谢主的预备哈。好的，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的正道和听道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了我们生命，也第二次给了我们在主里的新的生命。你以主日安息圣日护卫我们，也以你的话语浇灌我们，也盼望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指教你的百姓，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也看到在你里面的荣耀和光亮，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被安慰，在你的指教当中被指明，也在你的公义当中得归正。求主怜悯赐福，也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有受教的心，也恩待在讲台上做话语出口的你软弱的瓦器。也能够同时受教，求主赐福、恩待、看顾、护卫、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打开圣经《路德记》路德记很短《路德记》很短《路德记》4章，最后的部分就4章13节到22节总共10节的经文下面我来诵读神的话语，弟兄姊妹静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使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法拉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阿门。这是神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最近特别花了点时间默想《路德记》，是因为前段时间在网上，在国内的网上流行一个新的词汇但实际上它在游戏当中已经不新了叫斩杀线第一次被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似乎非常贴切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词是用来指美国社会。是中国人在黑美国社会就是说美国人很多人实际上一旦遇到大病或者大的这个患难由于美国人积蓄储蓄的习惯就是不如中国人那么强他们很快可能会断了供很可能就会丢掉工作失去房子，然后瞬间就会变成流浪汉。哪怕你是公司高管，哪怕你年收入几十万，美金哈。当然了，我们在美国教会美国社会待了这段时间，我认为他国内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是夸张了的哈。就是他不了解美国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来到这边才发现，其实只要你不愿意流落街头，你总是有地方住因为有很多的收容的地方，而且这些收容的地方条件还不错。在我们家所委身的格瑞斯教会旁边就有一个巴拿巴之家，规模很庞大哈，然后而且有很多可以领取饭食和蔬菜基本的这些饮食的食物的地方哈。那实际上相比而下，中国那才叫斩杀线哈，中国没有这些保障哈，没有这些保障。但是呢也可以看到哈，当然在美国很多的流浪汉其实他更多的是吸毒哈或者不良的生活习惯哈，罪恶啊。其实道德性的这种败坏才是真正的斩杀线而不是物质性的保障。 所以也特别的就思想人的命运生活的保障，也就自然想到路德记最近我们刚好也在学历史书而路德记它实际上描述的场景很像我们今天所担心的这种状况就是路德以及她的婆婆拿阿米就是完全陷入了可以说是斩三线之下的就是说绝望线就没有任何的依靠没有任何依靠。但是呢，上帝却借着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甚至是摩押女子却成就了一个神国的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就是在这样巨大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却使用了这样一个小女子，而且能够使她进入婚姻家庭，还成为大卫王的先祖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讲一个题目叫"上帝不撇下你"那这个"你"不是指所有人指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属基督的圣约当中的子民，上帝不撇下他的子民那么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透过路德的经历思想上帝在基督里透过作为圣约平台的教会对我们对基督徒今生和永恒的护理与带领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一起于悲剧危机与信仰二终于喜剧破折号个人与国度三唯一的证据唯一证据正确的正戏剧的剧买赎与救赎好我们来进入第一点起于悲剧起于悲剧危机与信仰。那路德记其实它的时间点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因为它是路德，它是大卫的，它跟大卫登基的时间差不多大卫登基在公元前1010年左右而在中国同时代实际上是纣王时代就是商朝的末期大家能够有感知那个时间点，实际上是非常遥远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路德记时候。路德记开头说得很清楚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那这是士师记时代士师时代。那士师时代，我们一提起士师时代，就很容易就会想到一句话就是那时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为就是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而无法无天的罪恶的时代又遭遇了饥荒而这样的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透过这样一个。家庭为了避难这样的一个家庭也能够体现出来就是以利米勒带领他的整个家族他的两个儿子，他的妻子拿阿米，两个儿子马伦、基连，他们去摩押地逃荒但这一逃实际上是10年，而且不但在那待了10年，当以利米勒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在那里就是婚嫁娶了当地的女子其中基连就娶了路德、马伦起了俄尔巴那这是基本的这个背景。但这里面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士师时代的确是无法无天他不只是说个人任意而为，而且他是私欲为王，私欲为王。从以利米勒家庭的这样一个选择，你就能够看出来为什么遭遇饥荒去逃荒去保命，难道不对吗？不对因为他逃离了圣地，他带领家庭远离了以色列地，而在今天你或许可以移民但而且你不管到哪里，只要到主的教会都可以都是你的自由。但是在那个时候，某种程度上他没有这种自由因为当时的教会就是以色列就是那是一个就是神权政体的时代，上帝的心意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敬拜，唯独在以色列地才能够发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利米勒一家10年是不敬拜耶和华的他只仅仅是为了所谓的生计活命他们放下了信仰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饥荒不是大问题吃饭不是大问题，生命才是大问题就是你为何做出这样的抉择？那另一方面，为何整个的社会群体却导致个别的家庭？以逃离教会的方式来去谋生。那如果在今天教会当中有人因为生计问题不能继续敬拜，那这就是教会的基本责任。我们也许不能让你大鱼大肉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你 一日三餐没有就是缺乏，只要你能够坚持基本的敬拜。如果你没有车至少在南京我们理念这样的影响你敬拜，我们可以提供交通但是呢，在隐秘的一家，显然这不只是他一个家庭的选择。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群体的联系比今天要紧密的多啊，要紧密的多哈。当一个家庭他远离他的家族群体啊，尤其以色列这样的群体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杀式的抉择。那为什么整个的群体任凭这样一个家庭远离圣地去到摩押，在敬拜假神之地去讨生活呢？这就说明整个以色列地的怜悯关怀也是缺失的，也是缺失的哈。就哪怕整个的这个地方叫伯利恒哈，就是大卫的家乡哈，就是整个地方哪怕都是饥荒，真的是颗粒无收，还有以色列其他城市、其他乡村、其他的土地可以来去长养这个庄稼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食物可吃，一般不会遭遇这种极端情况的哈。所以就说明帮补怜悯实际上是也是缺乏到某种程度哈。所以的确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样一个就是不敬畏神充满罪恶，以至于信仰上也淡漠的一个世代。所以就是他们不但到了迦南地，他们还乐不思蜀不是迦南地哈，是摩押地哈。他们不但到了摩押之地拜外邦之神的地方，他们还乐不思蜀，竟然在那里住下了一住是10年。如果不是摩押地开始闹饥荒，他们不会回去的。实际上，他们家一半人没回去，因为死在那儿了所以10年之间感慨万千哈，就是两场婚礼，但却有3场葬礼所以米连不是米连就是以利米勒这一个家庭，可以说在信仰上是破产的在命运上也是悲惨的也是悲惨的哈。但是他们的悲剧就是最大的悲剧，不在乎他们外在的遭遇和他们的生死，而在于这种信仰的悲剧。这样信仰的悲剧，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上帝预备带粮，在埃及400年，在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然后繁衍生息在埃及，上帝在神迹的方式带领他们到了迦南地，在旷野绕行40年，最终第二代进入迦南，结果现在到了四世时代混乱一片，然后呢，这个教会会员也是到处乱窜，然后忘记了基本的敬拜和安息日的遵守哈，所以我们要看要问哈，面对危机，面对重大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就是这里面真正的悲剧，实际上是生命的悲剧不是时代的悲剧，也不是环境的悲剧，就恰恰很多今天的中国人把他的悲剧把他一生的可盼是中国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他不改变，我就用脚投票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当然，我们来到这里，上帝是许可的，也是我们的自由哈。但是我们的动机尤其是国内很多弟兄姊妹，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是生命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家也是实际上未来美国其实有很大的期盼有很大的期盼。但真来到这里，你发现说外在环境可以改变，我的确到了神学院学习，我的确在这儿参加了当地的教会，但是我里面的这个问题依然是跟国内一模一样的啊，你仍然需要在上帝的道面前去被对付，在上帝的教会当中去成长甚至在这边成长更难哈，因为这边的环境大家都不了解你哈，所以重大的困难和抉择的关头信仰应该是我们第一考量的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也常常劝弟兄姊妹你考虑城市，考虑工作，考虑婚恋实际上应该首先是把教会作为一个前提我曾经在10多年前有一次机会去外地我同学说来这里赚大钱，哈哈哈，差点就走了我们的一位弟兄就特别劝勉千万不可仅仅为了赚钱做出重大的变化。 和选择哈，尤其是关于教会和城市的问题哈，所以我没有去哈。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的确是为着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钱的缘故去了其他城市，但是呢，很多他们都落入了双重的悲惨就他冲着物质去，其实物质上也没有得着，就像拿阿米一家然后呢，灵性上更加的破败更加的破败实际上，我们不是教会不是需要我们我们需要教会因为上帝的恩典特别的与教会同在那么，上帝当然可以用弯曲的棍子画出直线但是主权在上帝就像拿阿米、以利米勒他们一家，如果不去摩押地，不会娶到儿媳妇路德，对吧？但是呢，但是这不能说以利米勒选的就是对的以利米勒以及他的孩子，他的整个家庭仍然要承受他错误选择的这个恶果，他仍然要面对上帝去交他的账没有看重信仰，没有持续的敬拜神这样的吩咐，他在违背律法，这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更有甚者，他的孩子娶了这个拜假神的女子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说不可娶摩押地女子一般说的是迦南地女子，这是也差不多因为摩押人也是一样的，跟迦南人一样的败坏第二，终于喜剧虽然他们这个家庭做了错的选择，虽然看上去是一场悲剧但是呢，上帝却使这个悲剧成为了喜剧10年的光景，没想到摩押地开始的饥荒，伯利恒却开始丰收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说伯利恒的饥荒就持续了10年，未必有那么久若非被迫无奈拿阿米其实不会回伯利恒的应该是的他再一次的面对当初的同样的困境，就是没有吃的了听说老家有饭吃他不是说家乡有敬拜，他说家乡有饭吃，但他实际上不太愿意回去的。我们从后面的情节，大家熟悉路德记能够知道，他不太愿意回去的。他回去实际上是非常羞愧的，不要叫我拿阿米，叫我马拉拿阿米是甘甜的意思，马拉是苦的意思我的名字叫苦而且呢，他要带着这个两个摩押地的儿媳妇，这本身也是羞辱你不但出去转了一圈，还带来拜假神的外邦女子，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对吧？这种种族的这种隔离更加的明显人性的软弱所以拿阿米劝他两个儿妇不要跟随他，一方面可能是为他们考虑，但另一方面其实蒙城呢也不太情愿他们跟着他所以他的两个儿媳妇都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俄尔巴回娘家了圣经从此就没有了他的音信但他的选择实际上是合乎常情常理，无可厚非。从人的层面来说那路德的选择反而是非常的不非呃非非同非同寻常就是一般人不会做这种选择他非常的这个另类他要跟婆婆去以色列他固然是爱婆婆，他的确也爱婆婆但是他的所说的却令人震惊拿阿米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去了，你也跟着我，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的选择，所以我们在这段话他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并非纯粹个人性的执着或者情感性的牵挂，因为他有明确的信仰告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若非如此，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最后宣誓，跟我们新加入会员的时候多像最后一条也是如此宣誓在神的面前。这是他的信仰告白，而且路德所表达的恰恰是旧约当中信仰的这样一个经义就是相信这位神是要以他为王的， 相信这位神是要进入以这个神为国王的国度群体当中的。相信这位神就是生生死死，就是一生一世的跟随。这是一种盟约性的尾声，跟我们今天观念当中这种个人得救式的仅仅个人得救式的信仰观差别很大。实际上，路德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观和新约也是一致的，和今天我们教会当中所传讲的本质也是一致的。而这里的王，在希伯来原文当中用的是 Elohim 不是王，是神哈。那实际上他非常强调王Elohim 更多的强调这是一种君王，一个君王如同君王来到你的面前，那么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跟随，应该是委身，应该是俯伏应该是听命但是我们今天一谈到神的时候，就是祝福我的那一位这种祝福很多时候甚至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甚至这不是基督教甚至这是一种异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所以路德有如此清醒的信仰见识，有如此震撼人的信仰宣告，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无法无天、国中不认神为王的这个世代，他有这样的宣告。所以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一个不起眼的摩押女子，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信仰高峰、神学认知的高峰实际上她也是那个时代的焦点，只不过她没有意识到，她婆婆也不会意识到，所有人都不会意识到，甚至只有大卫王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甚至到了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所以我们也很纳闷就是路德他为何有这样清醒的信仰上的见识就是哪怕是一个极其微弱的就是像江残的灯火一般的以利米勒这样的家庭他带着一丝的信仰上的光亮，带着一丝的信仰上的碎片，当然这是我们的合理推测可能都已经让这样一个从小沉浸在假神崇拜当中的路德感动莫名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最早被基督教信仰吸引，他其实不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不是来自于救恩的，可能就是简单的仅仅是来自于你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亲子教育夫妻相爱，因为这在世俗的社会难得一见难得一见。所以呢，就以利米勒家庭他很软弱，但是呢，他们找了这样一个媳妇儿媳妇那即使如此路德或许还是被影响，还是被影响，上帝还使用圣灵仍然动工。当然，如果他特别感兴趣他们家族应该是对以色列过去历史非常熟悉的，对这位神的作为应该也很熟悉的，他可能会给他讲到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也讲到出埃及这一系列事件所以在这场悲剧当中，似乎最大的受益者是路德路德的宣告一出口，不等他到迦南地吃得饱饱的，实际上他已经表明他是蒙福的他已经处在蒙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位置之上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属乎耶和华所以路德的宣告已经表明他已深深蒙福，而且他非常的清楚这个信仰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来看路德要给上帝要给路德的福分远远比他只是认识耶和华还要多，还要具体我认为大概有三个层面当然第一就是任性带来的救恩救赎之福他有非常的明白的任性，而且这位任性呢还不仅仅是个人式的信仰，他一上来就是国度性的群体性的他看到他属于这个国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在整个宇宙在整个迦南地，在整个的地上是做王的他信靠的是一位盟约君王的神他跟随的是一个可以一生一世去效忠的对象，也是天下万物那位创造主第二，在伯利恒这真信仰的群体当中，他得到了圣约恩典的福分，圣约恩典的福分这里特别强调这个词叫圣约恩典不是我们说的普遍恩典，也不是说的特殊恩典，说的是圣约恩典。某种程度是跟 这个普遍一点，普遍的阳光雨露，造好人也带打人。特殊一点，就是上帝唯独拯救他所拣选的。那这个圣约点是在教会当中的，你进入圣约群体就能得着的，哪怕你不是真信徒啊。就像我们教会有什么就是福利哈，或者说我们吃爱宴啊，只要是会员的在这里我们都吃，我们都一起来共享爱宴哈。啊，当然，你就是不是会员，你来到这也可以当客人哈。就是整个路德记后面的几章记载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圣约恩典啊。就他来到这里，就是以色列的这样一个上帝所命定的，在以色列旧约教会当中的这个怜悯制度就启动了啊，不可割尽田角，让这些孤苦无靠的人可以去捡拾麦穗啊，至少有一个糊口的。还有就是近亲赎回制度。就路德就是因为这个近亲赎回制度才嫁给波阿斯的，而且这个近亲赎回制度，它不只是就是说娶死去的兄长或者弟弟的妻子它实际上还包括他的财产，就是他们离开迦南地10年了，他们的财产还属于他们，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哈，甚至在美国很多的州的法律。就是你的这个土地，如果超过10年，你疏于管理，占有10年，超过10年的人就可以归于他啊，这叫占有取得啊，为了物尽其用的缘故。但是在以色列地啊，不可有卖，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国度，要宣告神的名。其实不是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神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所以他回到了这个伯利恒，然后呢，在麦田捡拾麦穗儿。在谷场，就是求婚啊，向波阿斯哈，然后从门口以长老见证的方式买熟，最后结婚生子，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才有的怜悯福利制度作用到了他们身上之后，这两个在展现下之上的孤苦伶仃的寡妇，竟然这个逆袭了，哈哈哈，说绝地反击一样的，就是说，竟然整个的生命丰盛起来了，不但不愁吃喝，而且呢，有了子孙后代，而且在这个锁定的谱系上被重重使用哈，而且呢，一个来自摩押的女子竟然有人敢娶，不是因为她是来自摩押，而是因为她已经嫁给以色列人了，她属于这个拿阿米的儿妇，所以她就有资格成为这个圣约群体的一员，就能够享受到。君中地级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一种怜悯的制度哈。那第三点就是圣约家族的谱系，横向看是当时的圣约群体形成了一个国度性的互相保护、互相关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那纵向看圣约群体哈，就是大卫以及这个谱系啊。所以我们发现路德成了大卫的祖先啊，大卫成了这一个。家族的第四代哈，他成了君王的祖先哈，但是还没有完。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你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有四个女子啊，路德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成了救主，那弥赛亚的先祖哈，在神国的发展，救赎属中的作为，上帝使用了他，上帝使用了他哈。当然，路德有美好的品格。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转机，这样的一个被大大使用，本质上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你再奋斗，你也不可能奋斗进耶稣基督家谱啊！你再奋斗，你也不可能提前100年决定你的后代能够成为君王，这是奋斗不来的，这就是恩典，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的作为哈。所以。路德宣告：“你的国就是我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神这国果然没有亏待他啊，就是真的成了他的国，他的神，真的接纳他。实际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本来都是在这个恩约之外的。我们中国人接触福音也就200年哈，但是上帝却把我们带进了这样一个圣约的谱系圣约的群体哈，也让我们来得这种圣约之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抉择和以利米勒是截然相反的，是截然相反的。虽然以利米勒是可能生在这个 教会里面，而路德身在教会之外哈，但是呢，最后路德的信仰的这个认知和生命的程度是超过耶利米勒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不算什么，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呢，成为了使徒，他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哈，一直到今天哈。戴德生也不算什么哈，戴德生只有1米4多哈，很矮的一个英国人，而且呢，没有神学学位啊，医学也没有毕业，所以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在宣教士群体当中都是被鄙视的，啊，就是别的宣教士都是博士，人家这个当时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外国商人或者说领事馆，如果搞活动请讲道，戴德生都是在下面听的，他没有资格上去讲道的，因为他没有正式的牧师职分。但是我们回过头来200年之后再来看，啊，100年之后再来看，上帝使用戴德生超过了大部分的宣教士，使用最多的啊。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你的功用能够转化啊，你的价值能够扩大，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我们不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过不好。但是我们来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生活得祝福，我们也能够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哈。所以，我们面对路德，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反省哈，我们的信仰观念是不是太自私了哈？就是。可能我们也是非常强调信仰，但是呢，本质上是强调自己得福。那么你强调的不是信仰哈，你在抵挡神哈。那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路德哈，因为我们都是从教会之外被带进神的国度当中哈。那么我本人也是哈，我信主前是个倔驴哈，信主后还是倔驴哈，但是上帝慢慢的调教哈。训练啊，慢慢变成小驴哈，就是能够多少为主所用啊。实际上不说其他哈，就单单说我的婚姻状况哈哈。如果我不来到教会，我到今天这个年龄哈，今年我40岁了，哈哈，垂垂老矣哈哈，可能还没有进入婚姻啊，因为我条件太差了。但是到了教会，我的条件依然很差，哈哈。但是啊。就我没有改变，或许哈，但是教会跟世界不一样，教会和社会不一样，因为教会里面有恩典，有耶和华的恩典在其中哈，所以上帝就能够带领我进入家庭，并能够来，就是多少有些服侍哈。所以悲剧源于个人抉择，喜剧属于恩典国度啊。我们的信仰观念是个人式的还是国度式的？是感谢主，感谢主似的啊，自私啊，虽然嘴上挂着感谢主，实际上心里都是你祝福我哈，还是心怀神国，求神引导使用的投身与效忠的啊，我们要反省哈。好，第三，唯一的证据，唯一的证据哈，买赎与救赎。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看到哈，就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啊，这是众人的见证之词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尽的亲属。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上面对照哈，大家这本 ESV 哈，就是 Redeemer 啊，就至尽的亲属，好像跟那个英文差别比较大哈。就是在英文当中是救赎者，但是我们翻译的是至尽的亲属。实际上英文的翻译它更合乎原文啊，原文就是救赎者，或者我们更准确的叫。有权利买赎的，有买赎权利和义务的亲属啊，这我们翻译成至亲的亲属也没有完全偏啊，没有完全错，但是不够完全精准哈。他的确就是说，因为你跟他有亲属近亲关系哈，或者说这个亲属的排列关系，你有这个买赎的权利，不只是权利，而且甚至是一种义务哈啊。然后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成为了路德的和拿阿米的买赎者，买了他们的地，娶了路德哈。那么在这之前，实际上还有一位人他们在城门口来问他，你愿不愿意？因为你按照我们的亲等关系，你更有资格来去承担这个义务来去拿取这个权利一听说买地他愿意，一听说娶路德他不愿意了为什么？娶路德可能还不最。最关键啊！最关键是生的第一个男孩，就是说这个得归到路德前夫的名下啊。那万一他这一辈子只有一个男孩， 那他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他别人的名下，所以他害怕，他害怕哈，就是他承担这样的一个使命和责任，他害怕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这里又有了第四个选择哈，抉择哈，就是布阿斯实际上有了他的抉择，但是还没有下。那这个人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某人啊，他也在圣约群体当中，他是有正规权力的教会会员，但是他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只是成了某人啊。而最终，波阿斯啊冒着风险来承担了这样的一个圣约的责任啊，不只是拯救了这一家，也成为了众人的祝福哈，成为了国度的祝福哈。所以，路德生命的转机本质上不是波阿斯啊，本质上是以色列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啊生命关系和安排，但这背后本质上是耶稣基督哈，整个的旧约。他有他独立的性啊，独立性啊，他是一个圣约群体，但是呢，旧约某种程度也是未来教会的一个预表哈，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的缘故，预备了旧约时代，也预备了那样的制度啊。那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他命运的改变，本质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正至今的亲属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救赎者和赎买者是耶稣基督，不只是永恒的生命啊，罪的灵魂，也包括。他当时的处境啊，本质上施恩者都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我至今的亲属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你不要孤单啊，你不要丧气哈，你永远有一位至今的亲属，只要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啊，哪怕你真的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家人哈，所以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国度、基督的教会才是历史的主流哈，所以我们要从路德。背后也要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大画面啊，才是我们最大的日常啊，就是在新闻上啊，在网络上，在微信平台上，在 Facebook 上啊，狂轰滥炸的都是川普如何，都是习大大如何啊，都是武器如何，都是这个世界如何，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假象，真正应该每天放在头条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的教会在不断的推进。这才是真正的主流和，只是那些人被蒙蔽眼睛，他看不到，但是你我也看不到，而只是成为教会的某人，那就可悲了，那就可悲了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六组抉择可以作为对比，以利米利的抉择，以利米勒的抉择啊，我为了吃饭不要信仰啊。中国古人说：“吃饭事小，失节事大。”哈哈，当然我们过去老是批判，但是里面有一种更高的道德的追求哈。那对我们来说，应该吃饭事小，敬拜事儿大哈。啊，不能。但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为了吃饭可以出卖一切啊，这是我们千百年来的一个噩梦啊，恐惧哈，害怕没饭吃啊。实际上，我的爷爷就曾经是一个逃荒者哈，只不过。他没有成为路德哈，他没有信主哈。拿阿米的抉择，拿阿米是一种被迫的回到教会的啊抉择哈。对，就是在格罗斯教会有一位弟兄，就是从小生在二批教会啊，18岁就开始离开教会，后来吸毒，无恶不作啊，什么事都做哈。过了20多年，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世界上太痛苦了，我要回来。当然，他信仰也改变了哈，也慢慢清晰了哈。我们也看到尔尔巴的抉择，尔尔巴就相当于就是接触了福音，接触了教会，看到了美好，但是南下决断哈，来了教会啊，主日啊，我必须守主日，我还要奉献，哈哈，对，因为他尔尔巴他知道他要到一个陌生的啊一个地方，对他来说，他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生活层面哈，他没里面没有打开。然后呢，路德的抉择和巴阿斯的抉择是比较类似的。路德的抉择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哈，而巴阿斯就是在这个圣约群体当中，他能够竭力的尽到他的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去爱邻舍的那一位哈。上帝也使用了他，还有某人的抉择，虽然在教会当中啊，但可能只是败子啊，可能只是败子哈，因为他没有心力，他没有心思，愿意竭力的活出。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就是愿意付出代价，也要去爱啊，去表达对 因为神的爱而对人有的爱哈。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从始至终，其实救恩当然强调，但是呢，更多篇幅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神的子民，要在神的国度当中和神面前去尽到你的基本本分，怎样的去殷勤做你手中的事，怎样的去爱你的邻舍，怎样的去爱仇敌，怎样的去好好的带领你的家庭。实际上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强调的啊，一直都强调的。所以这也是我在国内我常常说的，就是作为阿米念观念的啊，就是那种天天就是说啥啥都是得救吗，这个能得救吗，这个影响得救吗，这个不影响得救就不重要，这个影响得救我又跟你拼了啊。就他的信仰只有得救不得救啊，唯得救之信仰啊，就他这种信仰一生都在为他是不是亲生的而挣扎，我到底是不是收养的，我是亲生的收养，就他天天关注都是我得救不得救嘛。当然对于我们啊，对于归正的啊，这样的一个信仰观，就是我是儿子，我已经得救了，我就要尽到我作为儿子的本分，父亲对我的爱不可置疑，不可牢不可破的，我好好做一个儿子，然后呢，尽到我诸般的本分，在全方位的领域各个方面来去活出圣徒的样子，来去效法耶稣基督啊，这是一种坦荡，这是一种从容，这是一种喜乐。而路德和波阿斯活出了这种生命哈。那么路德记到底他在强调历史，还在强调的本分，我们要说两方面都在强调啊。这一学期这个问题我得到了解答哈。突然发现啊，学这个释经学的时候，突然发现路德记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它是在这个著作卷或者说叫做圣卷当中的，就它和这个诗篇啊、箴言、雅歌是在一起的。就这些书卷都是在强调一个神的百姓怎样的尽到在基督在神面前的本分，怎样的就在生活上见证一个荣耀的国度。但是呢，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旧约圣经其实是一本当中，它是在就是跟我们今天这个是一致的，它在历史书当中的，就是反而犹太人更强调我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子这个角度来看路德记，所以路德更多的是一个圣徒的榜样，在希伯来人当中啊，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旧约历史书的编纂当中，更多的强调它作为圣约谱系的一环，所以我要说这两者都不错。啊，都圣经在使用，就这两者都要强调。一方面看到路德是圣约谱系当中的一环，上帝使用他；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榜样。而对今天来说，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榜样，某种程度上更重要，因为你不可能再扮演圣约谱系的榜样了。圣约家谱，这个耶稣基督家谱已经完结啊，已经完结啊。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没有中国人哈、啊，但是神的百姓有中国人哈。啊，我们要继续的在神的国度和平台当中活出啊这种喜乐美善哈。所以路德记没有红海分开的壮阔，也没有城墙倒塌的惊骇，也没有战争风云的激越，只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婚丧嫁娶而已啊。你看这麦浪翻滚，我们去捡麦穗哈，这小时候我也捡过麦穗哈。好，婚丧嫁娶就是日常生活，稀松平常哈。但是在这种日常生活当中，上帝恩典的作为，你是否忽略了，还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哈？所以整个的混乱的世俗时代，路德似乎成为了历史的焦点啊。但路德和波阿斯本人并不是推动历史的英雄，而是被那位真正的英雄所使用，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以顺服之心过平常生活啊，就是处在上帝恩典的笼罩和临在中，你能够眼睛看见，而不是说教会不过如此，信仰不过这样，上帝的作为在哪里，主啊你还爱我吗、啊、这就叫属灵迟钝啊。上帝一直在我们当中作为啊，而且非常明显啊，就是他是如雷贯耳的啊，当你看到日头的升起，当你看到弟兄姊妹，当你每一次翻开圣经，上帝都在带领你哈、啊。然后你还没有完全的落入斩杀线哈、啊，但你哪怕完全落入斩杀线，上帝恩典仍然与你同在哈、啊。啊，圣经以及神的国度才是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大前提哈、啊，真正的生活的每一天的背景啊。 和幕布哈。所以不要绝望，不要伤心，不要沮丧。你我靠着神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付出和作为，就有神的手、神的灵在推动。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并没有离开我们。不管周围不法的事多么的多啊，我们的爱心总不要冷淡哈。美国人也在统计，他们的信仰真的是断崖式的坠落啊。所以现在宣告有信仰的已经快剩不到一半了哈。就超过就将近一半已经说不信了啊，在美国这个社会哈，这是很恐怖的，七八十年来都是七八十70%的宣告率哈，当然真基督徒可能更少哈。中国的话逼迫这么严重，对吧？世俗化这么严重，很多人也是啊，也是害怕退缩哈，所以不要冷淡啊，要看到神的作为哈，想想路德啊，他比你更难啊，他比你更难，哈哈我们啊。神使我们这样做的，正是那创始成终的主啊，他在推动啊。上帝不撇下你，在他的教会里啊，上帝不撇下你，在你的家庭里哈、啊，上帝不撇下你，在你的日常里，甚至在你的危机和困顿里，上帝从没有撇下你。愿我们能够在日常当中回应神、敬畏神，或吃或喝都能够为荣耀神而行啊，小事上忠心啊。不要只看到物质的需要，而看不到生命的需要；不要只看到个人的处境，而看不到神国的广阔；不要只看到时代的风向，看不到神心意的指向；不要只一味的好高骛远，随从世界，却不能靠主尽到日常的本分；不要一直抱怨你的缺乏，却要不却却却不愿在神的恩典中积极回用哈、啊！不要沉浸在世界的喧嚣当中。要听到神振聋发聩的呼声，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主的呼唤，这是神的宣告。哈，3000年前的路德，在灵魂深处听到了主的呼声，他回应了，跟随了。他的见证今天仍然还感动着我们去跟随去回应。所以世界给你斩杀线。基督赐你生命奇迹啊！心怀神国志不移，圣约平台有奇迹。愿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成为神国的祝福，成为美丽的见证。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感恩，感谢你借着路德的见证、路德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神作为的显明。你从未退场，你一直在我们当中，你一直在掌管着世界和历史的走向。虽然这个世界似乎不断的下坠。但是你的国度，你的恩典从未断绝。愿我们的眼睛得开，不只是看到我们的吃喝物质的需求，更看到我们灵魂的焦渴。让我们也不要只是停留在自我中心式的信仰观念而原地打转，软弱不堪，而是能够看到你神国的广阔，你作为的宏大。也让我们能够以日常本分的心态来去。跟随和荣耀我们宝座上的君王，愿你引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虽然不匮乏，但是灵里更焦渴的时代，能够活出丰盛，活出这种饱足，也能够在这种饱足当中有喜乐，有平安，能够去引领人、带领人，也影响人，也让我们在教会、在圣约平台当中，能够彼此相顾、彼此相爱，能够成就如路德般的。美好的见证佳话，求主怜悯赐福，愿你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今天一天继续的敬拜，求主实在是保守，也愿你荣耀在我们当中显明，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得平静安稳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